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三月中旬，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削减一些政府部门。受此影响，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不得不停运或大幅减员。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对于很多中国人都有着特殊的意义。上周我们播出了许成刚教授和美国之音的故事，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我自己上大学时，因为学的是英文专业，几乎每位同学都买了一部短波收音机，从听美国之音的特别英语节目开始学习英语，也因此接触到中国政府宣传以外的资讯和知识。这一期节目我们请来四位年轻听众来谈一谈美国之音与自由亚洲电台的停播对他们意味着什么。第一位听众 John 在广东长大，他的学生时代是外媒在中国最欣欣向荣的时期，因此接触境外媒体是一件平常的事情。第二位听众是来自加拿大的 Charlotte， 他习惯每天晚上睡觉前听美国之音来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第三位听众玄毅在中国某县城的党委办公室工作，收听敌台监测舆情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最后一位听众子路居住在新泽西，他的童年记忆是一边吃早餐一边听自由亚洲电台。下面是我和 John 的对话。John 你好，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袁老师好，我今年33岁，现在住在旧金山湾区。我自己是就职于一家在美国的生物科技公司，我是在广东长大，我在北京读了4年的本科，然后来的美国，明年我就可以申请加入美国公民了。我自己的感觉是一个坚信真理会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少数人，然后我永远会觉得说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我是不满意的，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不满，但我还是很享受在美国的生活。那我也坚信就 life, liberty, pursuit of happiness 应该是自己人生的一个坚守，也应该是大家追求的一个价值。
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向往是。那你说一下你听所谓的敌台，不管是美国之音还是自由亚洲电台，你的经历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经历呢？
我其实很早就开始知道所谓敌台这个概念，那一方面父母是知识分子，那另一方面自己当时在广东长大，也是沿海地区嘛，那其实就是相对于其他省份天生的一个优势，就是很小就已经在看这个香港的 TVB 跟亚洲电视了，所以那个时候就知道就有一些敏感的新闻可能看看的就被卡了，那所以就是很早就会有个概念说，哎，那海外在说什么。我其实真正开始收听大家广泛意义上的敌台是在高中的时候，就大概是07年开始。那个时候我用的手机已经是智能手机，就是诺基亚的那个智能手机。那个时候有一个浏览器叫 Opera Mini， 它设计的本意并不是这样，但是它有一个很隐藏功能，就是它自动翻墙，所有的东西它都就是自动就是带翻墙功能。因为在广东最早知道的更多是 BBC，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香港电台是每天自动转播所有 BBC World Service 的广播，那然后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其实就经常会在家听。
是听英文的是吗？
对对，真正我自己开始接触敌台应该是高中之后，每天就是在宿舍熄灯之后，然后我就会拿出我的那个诺基亚的智能手机，就会去看 BBC 中文网跟美国之音还有自由亚洲，但是我觉得看的最多的可能是 BBC 中文网。
你当时印象深刻的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就是中国的这个政府的官方媒体的叙事和你从 BBC 还是从这个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听到的不一样的呢？
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08年当时拉萨的事件，所谓官方是叫314打砸抢烧嘛，那当然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事情会有不同的理解，那个是真正让我意识到为什么大家会说海外的这个消息跟国内的说法不一样。因为当时 BBC 就很早在事情一出来的时候就提到说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这个政策可能是有问题的，我忘了他们具体的说法了，但就是说当时我们在学校受到的教育或者说国内报纸说的藏族的暴徒对吧，打砸抢烧，但是 BBC 当时就其实已经开始在报道说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那包括也提到说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对这个事情他发表了他的见解，就是当时我会意识到说，哦，原来我们是需要去看 不同的角度的声音，或者说不同人对一件事情的看法的。
少数民族他们藏族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视角，中国的官方媒体的报道没有反映出来。你还说了你对自由亚洲你也听得比较多，你当时对自由亚洲电台的一个印象是什么样子呢？
我对他最主要的印象就是他会是专门去报道这个中国相对阴暗的一面吧，或者某种程度上就是说是最普通老百姓。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关注人权报道的一个媒体。
我记得就是小地方小县城有人比如说被拖欠工资，或者是说被当权者打了，那可能他们都会报道
拆迁啊什么之类的。对，
我觉得可能用中国最俗的话说就是倒霉蛋碰到的不公不义的事情他们都会去报道。可能从新闻的价值上来说，这些未必是最有价值的新闻，但确确实实就是中国，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社会需要有人去报道这些事情。
当然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新闻了，本来这是应该每一个地方媒体或者是中国的媒体去报道的，但是呢，中国没有媒体去报道，那就只能这些媒体去报道了。
我没有经历过这么就是说悲惨的这些遭遇，自认我还是中国最幸福的那一群人之一。那但是我可以想象就是说当你碰到事儿了，你自己又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肯定是很迫切的希望能够有这样一个媒体能够至少告诉这个世界 what is going on，
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原来不管是在华尔街日报还是在纽约时报，不管是邮箱里面或者是电话，都会收到这个中国不管访民啊或者是受了冤屈的人，他们真的走投无路了会跑来找外媒。另一个呢，我觉得你也是很有学习能力的，你还提到了维基百科。维基百科和你收听的敌台你是怎么结合的呢？
我觉得可能主要更多的还是美国之音跟 BBC 中文网的一些内容吧，就是我看过之后可能我会对这个事情一知半解，因为就是新闻只会报道当下的事情，那但是这个事情有没有一些来龙去脉，或者说过去有什么这些恩怨情仇，然后那我就会跑去维基百科上面去搜关键的词条。我觉得维基百科有一点非常好的，就是几乎每一个人你愿意你都可以去编辑这个条目，所以就变成是说其实我很早就比较系统的知道六四这个事情，那其实就是通过维基百科。因为我印象中就六四的那个词条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很长了，你一口气把它读完，我感觉就是可能至少都需要二三十分钟这种感觉。对，那就是变成说我很早就知道这个事情，而且我比较详细的知道这个事情，而不是简单的就只是知道说哦，八九年天安门广场有解放军开了枪，就是词条里会告诉你很多细节，那然后词条里头它又会很多链接，那你就再可以点进去看，比如说谁是柴玲，谁是沃尔凯西，谁是王丹。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啊 BBC 了，你刚才说在宿舍里面，那是在高中宿舍里呢还是大学宿舍里？
高中。
高中，那你上大学还继续看吗？
有，其实当然上大学之后 Opera Mini 就不太好用了，然后后来就是用这个翻墙软件用 VPN 了。
你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你周围的同学和朋友他们翻墙或者收听敌台的人多吗？你和他们有这种交流吗？
我感觉就是好像那个年代吧，我理解就是说05到10年或者到12年应该算是中国可能最自由或者说自由派媒体最开心的年代。又因为我在广东，可能大家并没有真的很认真的去讨论说收听敌台这个事情，
好像大家就是认为最自然的一件事情是吗？
一方面大家肯定不会大张旗鼓说哎，我今天在看谁谁谁，但是似乎大家并不觉得说看这些海外的媒体或者海外的中文媒体是一个很大的禁忌。
当然不是了，我08年从美国回北京去做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主编，那个时候外媒的中文网，后来2012年吧应该是纽约时报中文网也创建，那当时外媒的中文网在中国还是挺火的，虽然有时候文章被封，有时候整个网站被封，但是呢读者群是很大的，真的欣欣向荣，在微博上声音也是很大。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并不是说你看外国的媒体是一个很大的罪过。那你能说一下就是你来了美国以后，当然不需要翻墙了，你还看这些电台啊或者是看他们的网站吗？
其实也还有，但是我觉得明确的这种泾渭分明的说这是敌台或者是友台的这种就不大了。来了美国之后，其实我觉得对敌台的，我们暂且还称之为敌台哈，你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大，因为你生活的这个国家跟这几个敌台所报道的东西其实已经不太相关了，你的生活其实已经在一个自由世界里了。 我现在回想，我感觉最回味无穷的就是《美国之音》那几年推出的《解密时刻》，就是李素老师做的那几期节目。我为什么觉得回味无穷，就是说他的资料挖得非常的扎实，一集看一下你会知道很多很多的细节，
就是水平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后来呢，你来美国不久就碰到了香港反送中，
我觉得就是那一下是我真正对自由亚洲的粤语频道开始更有依赖。因为当时我觉得反送中，一个就是看香港的苹果，一个就是看自由亚洲的粤语频道，这两个应该就是说感觉半民主派这边报道最用力最及时的应该就是这两家。因为我印象中就是在反送中以前，其实粤语的那个自由亚洲也更多的就是报道，就是比如广东啊或者香港，比如说农村拆迁啊或者说劳工维权之类的事情，之前我反而是看的不多的。
那你现在来美国已经11年了是吧，马上也要成为美国公民了，那现在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要停播了，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呢？
我觉得就是第一个，首先就是如果真的非要去关闭它的话，真的我很想诚挚地说一声珍重再会。我相信即便这些机构关闭了，中文部的这些记者编辑，我相信他们还会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能够继续地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中文内容和中文的信息。但是我觉得与此同时，就是我暂且说作为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联邦政府真的应该认真去想的就是，如果你关掉之后，那你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去来对中国大陆进行宣传，或者说你怎么样去倡导你所一直倡导的这些价值。我暂且从一个乐观的角度，我只能希望是说这个钱省下来，你能够用在更有用的技术或者更先进的方式去告诉中国大陆的民众这个世界在发生些什么东西，这是乐观的一面。但是悲观的一面讲，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具体的计划，而现在就是先把网线拔了，先把钱断了，然后我们再说再怎么办。那这个事情就变成是说，如果你反过来看中国在做什么事情，中国这些年一直大，包括台湾其实更明显，就是在说谁是谁是大外宣，谁是谁是大外宣。那毫无疑问就是现在在美国的很多中文的媒体其实就是偏亲中的。那反过来我们要问的就是说，那中国亲美的媒体在哪里，对吗？如果没有的话，那美国政府你是不是至少应该维持一个最低的限度，就是你至少有这些亲美的这个新闻材料或者说媒体的素材能够一直提供出来。
那我还想问一下，现在这种社交媒体就是互联网这么发达的时代，为什么你觉得不管是 VOA 还是自由亚洲电台对于中国的中文的读者还是重要的，或者中文的听众还是重要的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你必须要用魔法去对付魔法吧。我的看法是，在美国你当然是鼓励言论自由百花齐放，对吗？就是你应该让大家去做内容，包括美国国内也是 ABC、 Columbia 全是这些大的媒体集团。但是中国事实上就是你有新华社，你有中央电视台，那你对应的来讲，我觉得既然美国你把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那你也应该在你的工具箱里有这样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什么？就是明确的代表美国政府的意志，代表联邦政府的意志，代表美国人民的意志的媒体机构，来去把美国的价值观明确的输送到全世界去。
你在来信中有一点我也觉得还挺有意思，你说其实在大选的时候，我曾经天真的相信这一次的川普会比第一次来的稳健而有条理，他能带领美国走向新的辉煌。那其实就是你还是挺支持的，如果你当时有选票，你有可能就会投川普一票吗？
大选之前其实川普有上过好几个 podcast， 我听过其中的一两期，我当时跟很多人的都有类似的感觉。因为当时川普上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美国人民受够了，这四年大家过得都不舒服都不开心。那我当时就是，诶，他这话说的没毛病，有很多的事情都让大家觉得好像没有奔头，那所以就会让大家无形中说，那他既然已经看到问题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再相信他一次，或者说至少觉得说，那共和党的一些价值观跟我的价值观并没有差得那么远，其实民主党的一些政策我并不是那么的感冒，比如说政治正确，或者说过于强调政治正确而忽视了每一个人自我奋斗的这一部分。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他一上台，包括带着 Elon Musk 这么个搞法， 就是这个是让我出乎意料的。
是，连从小伴着你长大的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都要关掉了。好，那就先这样，谢谢，谢谢张。下面呢是来自加拿大的 Charlotte。 Charlotte 你好，你参加了2024年新年的读者来信的征集，而且你的来信也被选中了，叫坐标加拿大的听众 CC。 我当时对你的这封来信印象非常的深刻，你的开头是这么写的，2024年是我完整在墙外的一年，以前我也是个小粉红，虽然不是那种极端的粉红，但从小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洗地，也没翻过墙，所以很多对问题的看法都是主流媒体说啥是啥。虽然在墙内也被铁拳锤过，也疑惑过，但是始终没有看清问题到底是什么。你还写了说，我最大的疑惑就是作为不是小粉红的普通人，在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到底能做点什么。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今天愿意来跟我们来谈一谈你听美国之音的经历。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在来信里面写过，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来没遇见过一个自由派的人，甚至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比较清醒的人，我都不知道几年后我是否敢出柜自己的政治倾向，我真的无比孤独。你能跟我们说一下你一般遇到的人都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在国内的时候，我觉得学校啊、家长啊，这整个社会他都不让我们去关注政治，所以我在国内的时候其实也不关注政治，只是听官方的一些宣传，我也不感兴趣。出国以后呢，我身边遇到的一些中国人，我关注政治以后，我在跟他们聊天，可能他们用的词就是台独分子、港独分子，就是他们用的词就能听出来带有一些粉红的色彩，所以我也不敢再去跟他们讨论政治。
那你说你在国内实际上是学新闻的？
我在国内，因为我们那个大学是一个综合性大学，新闻专业其实在我们学校算是一个没人学的专业，大家都会先报其他的专业，如果你差几分不够就会把你调剂到新闻专业，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呢，你当时是怎么看这个媒体的呢？
其实当时我对新闻专业我都其实不是太了解到底是干什么的，但是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当时就是有很多年龄大的老师，他就会照本宣科，就只讲 PPT 啊什么的，就觉得挺无聊的，然后考试也是只是让你背一些概念。但是一些年轻的老师呢，他就会播放一些韩剧，比如说关于那个新闻的韩剧，当时我们还会听柴静的《穹顶之下》，当时美国大选还会去讨论这些。我记得因为当时可能是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党媒姓党，媒体是中央的喉舌，当时有一个老师就说其实你们挺可怜的，因为现在新闻业已经死了，因为在中国很难听到这种自由的声音了。当时这些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需要看一些不一样的内容？什么时候开始听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
我开始听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是因为我出国以后上语言班，我们那个语言的老师他上课也会讨论一些政治，有一次就是聊到乌俄战争，因为我们班有一个乌克兰的同学，然后就聊到民主自由，我们老师就问我中国是不是只有一个党然后没有选举。我当时的那种思想还是比较粉一点，我就是用英语给他详细的解释了，我说中国是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很民主的。当时老师听了就很懵，后来那个乌克兰的同学也都不跟我说话了。后来我就意识到好像有点不对劲，我得了解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我就开始听美国之音，开始听各种时政类的播客。因为 YouTube 上这些播客它是有不同的声音，我也是从听不同的声音选择我认为合理认为对的声音。
那你都一般都是听什么样子的播客或者是频道？
我特别喜欢听访谈别人的，因为像时政新闻听多了有点就是让人政治抑郁，发生了各种各样不好的事儿，又没有解决办法，很郁闷。但是呢，如果听真实的人的那种采访呢，就像美国之音，我有一个特别印象深，是一个他盲人，然后他还要不断的奔跑出去，我就觉得那像他这么困难的人， 他都可以向往自由的地方，那我现在遇见的困难肯定就不算是特别大的困难。反正就是看到各种不同人的经历吧，有比我过得好的，可能也有比我过得不那么好的，但是我就会从他们身上吸取到更多的力量。
那你是从2024年才开始听《美国之音》的？你给我在来信里面你说了有几档节目是你比较喜欢听的。
我当时就是听那个11将中美对标，它就是时间很短，可能一个小问题，你以前在国内你不觉得这个事儿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但是你听了这种对比之后，就会发现哦，原来选举或者说一个什么事儿，它在另一个国家，在另一片土地，它是可以有另一种可能性。有一个叫美国热搜吧，开始我听的比较多，但是后来因为那个经常说一些国内发生的不好事，听多了就有点政治抑郁，那个我就没有经常听。但是我最喜欢是五羊的那个岳阳电话，采访了很多人，还有包括白纸运动一些人。
你是说你每天晚上睡觉前听是吗？
对，因为白天有自己的事儿，然后睡觉前躺床上，我就想说听一会儿 YouTube 吧，一般就是这样。
你愿意不愿意说一下你老公是一个什么反应？
我老公是刚开始他听见我听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是很反对，因为他从来不听这些，他就是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听这些？你要是万一被发现了，你还怎么回国呀之类的。
只是听这些就觉得你会有什么麻烦。
对，所以包括我录这个播客，我都不敢跟他说。后来我就戴耳机听。
他是不是一方面是担心说你会不会有什么麻烦，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不太同意这些节目的内容。
我觉得是他不太同意。
那我想问一下，你是都是听的中文节目，对吧？
对，我听中文节目比较多。
因为你是95后，是吧？是还不到30岁。我特别好奇，虽然你是学新闻专业的，就像你的老师说的一样，在中国新闻已死，你们没有在一个有正常的新闻媒体的这种环境下长大，你们对于一个新闻媒体实际上没有一个太具体的概念。我不知道你到墙外听了这些节目以后，你对于比如说像美国之音啊这样子的一些媒体，你觉得他们是一个正常的媒体吗？你会觉得他们和美国政府有很多关系吗？这对于你对媒体的这个概念的形成有什么样的影响？
开始我刚听《美国之音》的时候，我也没深入的往这方面想，但是后来听多了之后，我觉得可能《美国之音》是和美国政府有一点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因为在国内你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但是在国外的话，我觉得说自由是最重要的，就是能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你听到左或者右，或者可能更左，可能更左的人嫌你稍微左一点的都不对，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说，一个人能接受不同的信息，就会逐渐的形成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会逐渐的在政治光谱上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形成自己的一种观念。我觉得这个是媒体最重要的。
对你来说，优质的中文媒体多吗？美国之音还有自由亚洲电台，他们停播对你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中文的质量高的不多，我感觉很多可能是为了流量或者为了挣钱的比较多，或者说为了站队的也有。美国之音停播了之后，对我来说有一点儿小孤独，因为睡前少了一个听的东西嘛。但是我觉得 YouTube 还在的话，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我还可以听别的嘛。
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是哪怕像不明白播客，当然也在 YouTube 上面，对吧？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个人的自己在自己业余时间做的这个播客，实在是一个人一周能做一期播客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就肯定比不上像这种的大的机构媒体，他们每天可以产出的内容肯定是更多，而且也更丰富。这是我实际上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对中文的读者和听众比较遗憾的地方。
我个人是更喜欢像不明白播客这种，因为这样也能找到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可以讲述自己的经历嘛。美国之音可能是一些大 V 比较权威的那种人，他们可能也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声音吧。
现在国内的媒体你还看吗？你了解国内的事情，你是从什么渠道了解的呢？
就是听 YouTube 上这些时政的新闻，以前还看 小红书什么的，现在小红书都不看了。
实际上你是关心中国的事情，是不是？
我是关心的，对。因为小红书上有的时候看到，就像我一开始说看那些评论吧，就觉得很难受，就是他们那些叙事的方式就都一样，然后都是那种方式，我也不想说跟他们互动或者怎么样，因为小红书上要是说了一句不好听，就是别人不爱听的，可能一堆人过来在底下回复你，骂你什么的，所以这是我不愿意用的原因。
谢谢，谢谢 Charlotte。接下来是我和玄毅的对话。你好，玄毅，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袁磊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玄毅，29岁，目前是在一个小的地方的一个党委部门工作。从不明白播客的第一期节目，我就一直在关注，到现在快3年时间。
你能说一下你最早听说《美国之音》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吗？
第一次听说《美国之音》就是在上学中学的时候吧，那个时候用到一些英语听力或者阅读材料，它是来自于《美国之音》。第二次是高考结束的时候，那个暑假呢，我就是当时有很多时间嘛，终于是有一些自由了。当时经常听人说翻墙，但是不知道它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嘛，所以那段时间就在网上查怎么翻墙的资料。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我终于学会了，看了一些，就当时有听说过，但不是很了解的事情，就比如说这个六四啊类的。当时主要看到的一些媒体就是《美国之音》，第一次启发了我对中国政治的一些思考，就是觉得他们可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他不敢承认，也不许别人来说啊。那么这跟我们在学校跟书本里学到的，比如说要诚实做人呢，知错就改这样的品德，它是十分矛盾的。
但是你那时候对政治也不是说有那么大的兴趣，你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学习上，是吗？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只是偶尔看一下，当时也是非常好奇世界别的国家的什么事情。
你后来其实在国外还是待了一段时间的，是吗？
去了澳大利亚留学，那个时候是读的那个一年交流生，
那你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你关心政治吗？你那时候读什么新闻呢？
就是有一些接触，因为我本科那时候学的是跟新闻相关的媒体方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课程上啊，他老师也去让你去分析特朗普的这个推特什么东西。
正好是特朗普第一任，是吧？
对对对对，那是早期的时候，但是对于政治并不是特别关心，也不懂，也是再说在国外时间长了以后，就对国内的事情不是特别关注了。
那你后来怎么又回国了呢？而且是在一个县城的党委工作，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是的，这个说来话长了，我毕业那年就比较倒霉，再加上我专业在当地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嘛，澳大利亚也比较无聊，就想我是不是可以以后换一个国家回国休整，我准备一段时间，是不是可以？所以这样我就回到中国。但当时我对国内的就业环境其实非常不了解，我甚至连应届生这个词我都没听说过，就找了几个跟中间有一点关联的工作，我也完全就不会跟人家招聘人员谈。人家问我你说薪资要多少，我说都没关系的啊。当结果人家当然是给我信息上面写的最低的那个数了，然后 有的甚至后来还想再压低一些。我那时候找工作也特别随意，我也不知道想去哪个城市，哎，拿公司给我机会，我就买个机票就过去了。反正那段时间也是给我一些很强的不安全感，就是有的时候你老板可能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把你裁掉，所以有段时间我压力特别大。
你说你最穷的时候，银行账户只剩3位数了，这还真的很可怕。
那段时间确实是银行，我只剩3位数，也不好意思跟家里要啊。然后甚至过年的时候，我还买了礼物寄回家里去。我就跟爸妈说："哎，没什么的，挺好的啊。"但那个时候我就想，其实要实在再不行的话，我就回家考公务员算了，起码是比较稳定的，不要每天就是如履薄冰这么大压力。正好就是看到我家这边有一个人才引进项目，最初也没抱什么希望，就填个报名表。哎，结果阴差阳错的，真给我安排了县城一个党委这边的工作。
你在县城党委做什么呢？
我其实换过很多了，比如说像写稿这种政策研究，还有国安这边做过一些。
国安你也做过。
对呀、啊，因为后来就是这几年地方党委都成立了这个国安办嘛，它跟国安局还是不一样的，它是办公室业务，涉及到安全方面的这个信息，包括比如说它还有的信息是从比如说县区级，然后往市级报，市级报省级，省级报中央，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很大的一个资源浪费，比如什么新闻啊，威胁到家安全方面，中央领导能看到每天就那么几份，然后你全国可能将近3000个县区，你这样的话我就浪费了很多人力。
你在这个来信里面写到，你说入职以后你终于安下心来，至少不必担心事业和经济困难了，回顾那个时候我都变得有些粉红了，国内的各种洗脑信息让我也对党国产生了信心。你能说一下这一段你的思想经历是怎么样的，你的信息来源那个时候都是从哪里来的？
可能是看到很多国内信息吧，就是比如说微信上面呢有很多文章什么的，我就觉得有一些为什么西方国家都见不得我们国家好了。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段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帖子，一个美国的专家揭露美国泄露新冠病毒，还附了很多的油管视频的截图嘛。然后我就上油管找到这个视频，我当时看点击量还是挺高的。这个人就是说啊，美国的一些和欧洲的一些运动员啊感染了这个病毒，然后到武汉去参加运动会离开了，还提到这几个运动员的名字，还有他去中国前后这个路线。我当时觉得，你不光是中国这么说，连美国专家都这么说了，你说他讲的而且这么清楚，我就想了很长时间以后，我就觉得美国人都这么说，你看是吧，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那段时间有点偏粉红，就是觉得那种境外敌对势力对我们非常不友好，
抹黑中国是吧。那个时候你也对政治又重新发生了兴趣？
是因为在这个工作做一段时间以后嘛，有的时候我就上油管啊看一些媒体啊自媒体，这也是我第三次跟美国之音接触，就是看了他们很多视频，讲一些时政评论啊，还有一些历史的故事，还听到就自由亚洲电台，让我对于中国政治和社会进一步有了一些思考，更全面的去看一些问题吧。
那你意识到了什么呢？
我意识到中国这种信息封锁对人洗脑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你如果不是自己主动的去获取这种外界信息，你每天只看到国内这些抖音微信微博这些东西，那你可能真的就是陷到这个信息茧房里面，你就没有办法去了解一些客观的东西。
你说你逐渐意识到国内宣传和事实的差距，意识到国内人原来生活在信息茧房之中，对体制之恶有了更深的认识。你能说一下你有没有一些例子，你看到的或者听到的在外面的和你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有很大的差距呢？
比如说我们身边接触到很多人呢、啊、然后他们可能就说，哎，每天要怎么武统台湾，什么日本排放核废水如何如何，怎么有毒，很多人他不知道的东西他就只是这么认为，然后有很多民族主义的倾向的，比如说仇恨一些个外国人啊什么，我觉得其实这样是非常不对的，但是你又在生活中你没办法跟他们去辩解太多，对吧，这种你跟他说太多你可能自己也比较危险。
你身边的人知道你翻墙吗？
家里人知道，比较近的朋友知道，但现在我工作中可能需要用到这翻墙，我工作内容也是这个翻墙也是其中一项。
为什么翻墙是你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呢？
就是我第四次跟美国之音的这个交集，那当时就是做这个国安相关的工作的时候呢，就是常常被要求需要用翻墙的参考美国之音啊、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等等这些媒体。
Twitter 是吧？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人也会搜集一些海外自媒体的这个内容啊，因为许多国内的这个事情，对安全不利的事件呢，往往是需要出口转内销的，我们在国内平台根本看不到，我们又没有特殊的集渠道，我只能去参考那些境外的媒体，就是这些开源信息，所以说我们的工作的需要也是。
就是你们写的安全报告是要参考这些的所谓海外的敌对媒体。
对，比如说大纪元如何抹黑我们的什么经济环境，抹黑我们什么事件啦、啊，然后都是要有一个分析，有一个建议的。
那你后来说你不是太喜欢看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了？
就是一开始看了很长时间，可能一两年左右的时间， 经常在看。后来就是慢慢的，可能华人自媒体越来越多，然后他们的内容也非常不错。美国之音、自由亚洲这种时政评论的节目，它总是讨论了很长时间，总是把这个问题都归结到体制的这个问题，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它很长一个节目，你听来听去就是这些东西。除非是有一些节目我特别感兴趣的，或者是一些什么人物专访之类的，我会去听，逐渐听的就比较少了一点。
那你现在你的这个主要的信息来源来自哪里呢？你怎么知道就是中国在发生什么事情？
主要也是感谢那个李老师发了好多那个中国的负面消息嘛。网上这些网站我也会看了，之前因为工作用到这些国际新闻啊，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包括一些法广都会看。
现在这两家大的机构媒体就要停播了。或者已经停播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于这些媒体的支持，我想对我们这些常年翻墙而且已经基本形成比较全面的世界观的人来说，可能影响不是特别大。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比较可靠的媒体和自媒体有选择的去获取这些资讯，但是我认为对于那些刚翻墙出来的人可能是有一些影响，因为他刚学会翻墙的人，他可能不知道要怎么去选择哪些内容，各种网站呢、啊、X 和 U 观上信息鱼龙混杂，里面很多虚假的这些内容，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分辨许多这个假消息啊，他们的流量就非常大，这些人有可能刚翻墙就接受这种内容，所以他可能觉得哎，海外你说新闻自由也就不过如此嘛，所以可能让他们就是很快的就失去这个兴趣，就回到墙里面去了。我觉得如果说有像美国之音这样大的媒体品牌的存在呢，尽管有人批评他这个节目可能是老套啊，或者是质量有点下降，但是我觉得他们发布的信息还是相对于那些假消息还是要客观理性的多。我觉得特朗普直接停到这些媒体有一些过于武断了，因为美国之音有40几种语言的节目，那有些语言的受众可能他们的社会早已经实现了新闻自由，他有能力在自己的国家制作这些开放的新闻节目，所以他美国之音关掉这些语言的节目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于我觉得中国这种没有什么新闻自由的国家来讲，可能并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事。但是这个历史当然是不断变化的啊，这即使美国之音就这样消失了，其中很多的人才也是可以通过加入其他媒体或者是做一些自媒体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高质量的内容，是推动我们这个中国新闻自由。
不过我要说，就是机构媒体和自媒体还是挺不一样的。听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听前两期我和李思盘还有范文新的这个讨论。那好，谢谢，谢谢玄毅。然后这个是子路，子路你好，你能先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哎，你好，主持人，我的名字是子路，我现在生活在新泽西附近，在银行做风险方面的管理工作，就大概很小的时候6、7岁就开始听这个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了。
你是90年出生的是吗？
89年。
89年出生的，然后6、7岁就开始听，你说一下就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好像很少有人是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在中国人来说。
因为我爸爸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比较反贼一点，然后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听这个美国之音，然后听自由亚洲电台，那个时候我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惊奇，就是在大洋的彼岸，就是家里还在看黑白电视机的时代，居然有一群人能够把中文说这么顺溜，还知道这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所以我就感觉非常的不可思议，这是我对这两个电台第一印象。
你们家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听这些电台的呢？
我的印象中，这个电台它不是全天候的播放，它一般只有在中国的时间，就是北京时间早晨和傍晚的时候。我家里听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的话，其实主要是在早晨，就是早晨起来做早餐，然后准备上学之前那段时间。所以我的印象中，我一般就是一边吃早餐一边听美国之音。
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吗？你还能记住什么吗？
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美国之音开始那个音乐，我已经忘了那个歌曲叫什么名字，就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一段，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对，我已经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但是就是这首歌是他的开场音乐，所以每次美国之音开始的时候就能先听到这个音乐，然后再听到那边的播音员的打招呼。
你们家是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轮着听是吧？
对，因为当时不知道是信号问题还是有那个干扰，所以就往往听一会儿以后就收音机的杂音就特别大，家里我爸爸也好或者我自己也好就会去调那个收音机，当时的收音机还是那种一个旋钮自己去拧，得拧得非常精确，然后才拧到那个比较清晰的一个点上，我的印象中就不可能像我们现在听不明白播客这么清晰，当时多少都会有一点杂音，能顶到一个能够听清楚那边播音员在说什么的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你说还有一些敏感时期会杂音会更大一些？
对，是这样的，就是前后啊，或者说国庆节可能有什么大事件的时候，它这个杂音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就是不管怎么去调那个旋钮可能都听不清的那种样子。当然现在也没有证据去证明就是有干扰，但是往往一年里面就有这么几个时期就是杂音大到听不清里面在说什么。
我想问一下，就说你家里生长的环境是和别人很不一样的，你听到的都是跟你的同学长大听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会去跟同学说这些事情吗？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就因为小学时候大家还太小还不会谈这些政治方面的内容，然后在政治方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2001年911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恐怖袭击事件刚刚发生，然后我记得国内的报道方式好像是把这个事件当作一个很幸灾乐祸的方式来报道，就说美国你看你们执行这个霸权主义这么多年，现在终于尝到一点颜色了吧。当时因为在中国的学校里面，尽管教室里面配备了电视，但一般那个电视就是个摆设是不打开的，但是偏偏就在911事件的时候，就每个教室里面都把这个电视机打开，在到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就给我们看新闻，那个新闻就是在报道911。其实当时就全班同学除了我以外都在欢呼叫好，说哇美国人终于尝到一点颜色，终于有人教训他们一顿了，就我一个人没有加入他们的狂欢，这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事件。
你有没有跟他们说什么吗？
那我说我就简单说了一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为这么多人的死亡而欢呼，大概这么说了一句，但是遭到的就是大家的冷眼。我后来给在网上给很多人说这个故事，他们还不相信。
我当时在北京，我身边的不少人都是在欢呼的，我当时真的是看着他们，我说我和你们是同类吗？为什么要对这种的袭击事件那么多无辜的人死去你要欢呼呢？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大触动的东西。还有就是你是在中国读到了高中，你上大学就来美国了是吗？
是的。
你后来来美国以后你还会看美国之音吗？
就不太会啊，其实我从初中以后就不怎么在听这些电台，或者说就不听电台。
嗯，你就上网了是吧？
对，因为大概在2000年以前中，至少我家那边还没有互联网这种东西嘛。后来有了互联网以后，就成了主要的信息来源，所以基本上从此以后就不听电台了。然后来到美国以后，才发现哦，原来美国之音已经有了自己的网站。我之所以当时会有这个印象，是因为我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就是浏览一些新闻的时候，看到当时的美国之音有一个专栏作家何青莲，他在上面写很多经济方面的评论，我觉得写的还蛮好的。因为他当时写的评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引用的数据就不是大家找的那种数据，他就专门引用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然后来进行这种观点跟中国官方不一样的这种分析和讨论，所以当时我还会定期看一下他的那个评论。
那后来你英文好了，那就更不需要看了是吧？你对中国新闻还关注吗？
现在不怎么关注啊，就是说因为我来美国也有十多年的时间，就因为我大学是在美国念的，然后工作也都是在美国工作，所以就跟国内这种联系越来越淡薄，特别现在出来这些 留学生，大家看起来跟我长得差不多，但是交流上会有一些代沟，特别是像我刚出国的时候连微信都没有，现在大家喜欢用的那些 app 就像小红书啊，在国内的打车像滴滴啊，或者什么美团外卖，这些就是感觉离我很遥远了，就我根本没有用过这些。
那你其实和中国离得也很远了，也不看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这些了，那你为什么觉得你还是想要来说一下他们的停播呢？
我就感觉很遗憾吧。我们从历史上来看的话，本来这两个电台的设立就有一点那种冷战时期的风格的味道，后来苏联解体以后，这两个电台继续存在，并且有了更多的语言，没有感觉到是以这样的形式来谢幕。加上我其实很喜欢一个杂志叫 Why Not， Why Not 它其实是自由亚洲电台下，
自由亚洲电台下面的一个电子杂志。你为什么喜欢 Why Not 呢？它是针对于你青年一代的一个电子杂志。
我觉得与其用年轻人概括它的受众群体，不如说它是相对自由派一点的这个人群，不管年龄如何。说到这个话题的话，很多人现在也攻击美国之音，自由亚洲会好一点，特别是美国之音，他在后来在很多议题上，郭文贵也好，或者说川普的问题上，可能有一点倾向于保守派那边的这种趋势，也有人在网上这么说。但是无论如何，我就觉得很突然的，就没有任何征兆，突然宣布要砍方定，要关掉这些所谓的不必要的部门，然后就以这样的一个形式谢幕，我就觉得太不具备传奇色彩了。
那你觉得对你个人意味着什么呢？
说实话，对我个人的话，除了不能看到 Why Not 有点遗憾以外，没有太大的影响。只不过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说新闻自由就是要百家争鸣嘛，我们不同的观点都要看一下，但是以这种形式把它关掉的话，就不管它的观点是什么样的，不管它是偏自由的还是偏保守的，但突然关掉的话，我们相当于就少了一个可以获取信息的渠道。像我们在美国，我们会英文，我们可以从英文的媒体获得资源和信息，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还有很多不会英文的人，不管他们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尤其在中国国内。像我们做不明白播客也是为了让大家多一个有这种中文的没有语言隔阂的媒体可以看，但现在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关掉的话，无论如何大家就少了一个获取信息的来源，这是我觉得最遗憾的地方。
我觉得你的这个角度挺好的，就是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是你童年的一部分。
就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他的家里有思想见解跟大众不同的家长，那他在他的成长环境里面就没有美国之音，就没有自由亚洲电台可以获取信息，就少了一个怎么获取不一样的声音的渠道。我补充一点，就关于内容上面的，其实我还记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我从美国之音那儿听到的一个事件，就是1995年时任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到刺杀的事件。因为中国的官方媒体肯定是无条件站在巴勒斯坦那边，但他们支持巴勒斯坦的理由仅仅是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所以我要支持美国支持的对象的敌人。但巴以问题我们放到今天呢，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讨论，所以我们就不深入讨论这个。但是当时在美国之音听呢，他就会从很多以色列的方面来讨论这件事情，这在当时肯定是从国内的官方媒体是听不到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至少听下这些电台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能够听到一个不一样的声音，
让你知道这个世界是有不同的观点的，就是知道一个事情可以是有不同侧面的，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好，谢谢子路，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